你这个科学家的这个面貌怎么样？对，要受些损失，受损失，受影响，你的地位受影响。但是呢，他觉得呢，真理还是真理啊，我为真理辩护，不会错。而这个我的这个啊，科学家的这个身份呢是次要的，所以他去了这法院上，他用了4小时啊为这个创造论辩护，而且他把他的照片、把他的这个岩石标本都给了法官看。那个法官听了他的证词以后，他就问对方，也有科学家啊，他们都检查他的这些啊资料。法官问他们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反驳的意见，你们对于他这些谱的这些波纹做什么解释？他们最后就一句话，没有解释。在法院上公认没有解释，而且他们是可以说美国的啊第一流的科学家。但是啊，因为啊那个时候这个科学界啊，他们的这个对舆论的这个压力啊很大，就是这个在场啊旁听的新闻记者，他们呢都不敢呢报道这件事，就是怕这个科学界反对。故此呢，结果这一方啊还是把这个法令推翻了，不能成立。尽管他做了这样子的有力的辩护，可是呢维持啊要坚持这个法令的人呢、啊、有一批这些是信上帝的人呢、啊、他们呢不罢休，他们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的那些科学家就恼火了，他们说好，我们这个争先呢、啊、在最高法院还没开庭之前呢、啊、我们就要预备一些资料反对创造论。他们就纠集72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些科学家都联名啊写了一封证词给这个最高法院，说创造论根本不是科学，讲了很多话要推翻这个创造论。好，这个好像还不够，后来这个美国科学院呢、啊专门出了一本小册子，这个1984年出的，那次打官司是1981年。那么最高法院开庭没有呢？我还没有得到什么新闻报道。到了84年呢，科学院呢出了一本小册子，专门攻击创造论，也就是说它都是什么啊神话故事、什么迷信。就完全否定他，他根本没有什么、啊、科学根据，根本不是科学、啊、那么这个简吹他看到这本册子了、啊、他正在要去参赴啊一个在美国召开的叫做国际啊创造论啊这个协会的一个讨论会啊，他们开了一次会，在美国，也请这个简吹去做个报告。他去赴会之前，他就写了一封信呢、啊，给这个科学院院长。他说：“我看了你们出的这个册子，你们说你们已经啊推翻了我们这个创造论，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一切论据啊，你们都已经推翻了。”这个说明啊，你也把我的算在里头喽，是吧？把我这一点证据也算推翻了，是吧？既然如此呢，我现在啊就邀请你来到我们这个创造论讨论会上，在我做报告之后，我们留一段时间请你发言，来反驳
我的报告。你是科学院院长，你说的话要算数的，你说已经反驳了一切的论据了，那么现在我就请你来赴会嘛，在大会上来公开反驳一下嘛。你如果不能来，我欢迎任何人代表你来，你要把你所有一切资料交给他，到我们这个大会上来发言。结果他没有来，也没有回他那封信。会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这个科学院院长，他说遗憾得很，你没有来，你也没有回答我那封信，我希望你呢给我一个答复，如果你不答复我的话，我要现在要出版一本书啊，他已经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他说我这个书后边我就要把你这问题啊全部啊叫评论啊全部发表，就是我邀请你来反驳我这个论据，而你没有来，而且到最后你也不肯回我这封信，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所说已经反驳了这个创造论一切的论据，不过是你的一个愿望而已，就是你没做到。那么这一个论据呢，我觉得呢是比我们刚才说的啊，光是讲辩证法还要更提高了一步，就是说我们现在掌握一个科学事实，是对方不能反驳的，圣经说无可推诿，无可推诿的意思就是什么？赖不掉。那么现在啊，我们看到啊，这个石头里面啊，这些波纹呢、啊，事实上啊，就是啊，这个陈列的这个杂志啊，这个照片呢、啊，发表在一个杂志上啊，这个杂志呢，就称。啊，这个就是那个照片啊，好几个这个影子啊，这一些呢那个题目啊，这个作者写的题目就是 Fingerprints of God， 就是上帝的什么指纹啊，上帝的指纹啊，就是说具体了，我们有具体的指纹啊，就是证明这是上帝干的。你没有啊、这个充分的啊、理由来辩驳这个事实啊。那么现在我们下面一段呢，就研究啊，既然我们知道上帝是存在，有上帝，那么下面就是什么？上帝是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很重要啊！啊，下面这个寻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位造我们的主啊，我们已经看到过几节经文，他是爱我们的主，而且呢，圣经说呀，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有这句话，他不是啊高高在上。这个英文呢、啊、这个所谓哲学的上帝啊，往往是什么，他们叫做自然神论啊，自然神论用自然方法推论出来有上帝，但是呢不是圣经里面这个耶和华，圣经的耶和华是离我们很近的，很关心人类的，而这个哲学的上帝呢，英文叫做 absentee landlord 啊，就是啊走掉很远，就离得很远的一个地主，就是这块地啊，给这个佃农去耕了，这个地主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就这意思啊，就是跑。
跑得很远的地主，呵呵，有人就把上帝看成这个样子啊，就是不管我们人了啊，上帝归他了，我们归我们了。不是的，上帝离我们每一个人怎么不远，非但不远而且很近。上帝啊，离我们很近，而且很关心我们的幸福。这里有很好的一句话，这是上帝记在圣经中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你看上帝这话多么亲切，他说我就是希望你们幕后有指望。圣经里啊称啊，这个没有上帝的人呢、啊，为什么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就是没有指望。你们想想看，没有上帝的人认为自己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动物。那么一般的动物呢，死就是了了，死了就完了。但是你可以在圣经看到上帝说，我叫你有指望啊，有指望就不是死了就了了。有什么指望？以后这个继续研究啊，你们拿着圣经，你们继续看啊，这个指望是非常的美好。所以他说，你们要什么？要呼求我，祷告我啊！你看这上帝啊，他不是把我们造了就走开了，不是的，没走开，他很希望我们跟他怎么发生联络，这个很重要啊！信上帝啊，不能光是头脑啊，相信，我们要跟上帝啊有感情，有联络。要呼求他，要祷告他。他说我就应允你们，这个一呼一应，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要专心，不能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我们要把它当一回事。这里啊，诗篇里面大卫啊有这么一句话，你就指上帝啊，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耶稣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你说这个是不是讲的过分呢？一点不过分，上帝造的他都是仔细掌握他的情况的。我住的家里啊，楼底下有一个商店啊，是卖这个电脑的。就昨天晚上我看到啊，一个人呢、啊、把这个一个电脑啊拆开，在里面摸索，说明这个人呢、啊、掌握这个电脑，他能把手伸进去去调理调理。说明一个人造的东西他能全部掌握，应该如此吧。所以我们这些人是上帝掌握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他都知道，不要讲出来，舌头上每一句话他也听得到。所以我们这个祷告啊，我们往往啊，我们就是不讲出来，上帝也听到的，最好是讲出来。但是讲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自己啊的意识里面呢更深刻一点，是吧？总而言之呢，这个祷告啊
不是对着空气讲话，而是我们要意识到上帝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怎么样跟我们保持着联系，就是你不去找他，他也掌握你的思想。我听到过，这也是一个真理故事啊。有一次，一个在美国，是美国的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啊，他也不知怎么的，他们这个美国的一个教会啊，他们每一次聚会啊，有个节目单的，节目单上啊印好，开会唱诗、散会唱诗，谁祷告、谁讲道都有节目单。这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他不知怎么的，他就感觉有强烈的一个印象，说你散会的时候啊，你不能够照节目单上那个那首诗唱，你还是要唱开会的那首诗。这个印象很深啊，他也不知是怎么来的，最后呢他也就照办了。我散会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呢还是唱啊第几首诗。哎，这个时候这个弹琴的人呢，哎，奇怪，这怎么搞的呀？这个牧师怎么忽然改变意思了？那么赶快这个把赞美诗找出来啊，他已经准备弹那个第二首了，他又翻到头一首就弹起来，大家唱了。唱的时候教友呢、群众呢也都觉得奇怪，怎么会开会唱这个，散会也唱这个。后来散会以后啊，美国的教会呢通常牧师也走到那个门口，同这个会众啊握手，一个一个握手。握手的看到会众里有一个陌生的人，过去没来过呀。这个人呢握住他手的时候啊，就问他一句话，他说牧师，今天你为什么散会的时候还是唱啊开会的那首诗？这牧师笑笑，他说，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讲道的时候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印象叫我这样做，我就这么做了。哦，那个人说，他说我知道。哎，他这个人知道。他说我现在向你做我自我介绍啊，我呀叫什么名字啊？我今天来聚会，不是我母亲叫我来的，我是不信上帝的，我是刚从监狱出来。我是服了多少年刑，我母亲硬把我拉来的。我聚会的时候我就想啊，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这些人真愚蠢，他们祷告谁听啊，都是骗自己，根本不相信。他说要有上帝的话啊，我就考一考吧，考考你啊。他都是心里的，没讲出来啊。他说如果有上帝的话，那么你就叫这些人呢、散会的时候还是唱开会那首诗。他心里这么想，结果果然唱了。哦，他这个受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最后握住那牧师，他说牧师，是上帝叫你这样做的，我相信有上帝。他没有讲出来的话，而且是向上帝挑战的话，连上帝应战了。结果这个无神论者服帖了。这个呢是真发生过这么一回事啊，说明呢上帝啊是很关心我们的。下面有句话记在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惜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
我却不忘记你，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各位，这句话什么时候写的？公元前700年。什么是公元呢、啊、公元是耶稣诞生开始叫公元。公元前700年写下这一句话，上帝说我将你刻在我的手掌上。这个手掌是有什么印记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印记啊，钉痕。耶稣那个钉痕就是你我的名字啊。如果我们没有犯罪，上帝不要叫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我们犯罪离开了上帝，不认识上帝，上帝想方设法叫我们回到他怀抱里。他说我爱你们胜过一个妇人爱自己吃奶的婴孩。他们会有忘记的，有的母亲是啊，很冷酷的，是孩子不要的。但是上帝说，即或有忘记的，我怎么样，却不忘记你。为什么？我为你付出代价了，我已经把你铭刻在手掌上。各位，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他曾为我们牺牲一切，他的爱是那么深，因为你我是他造的，而且他一定要把你我领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各位，这位上帝不是离我们很远的咯，是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爱你爱我。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到，圣经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耶稣付出了无限的代价，所以我们要看得起自己啊，不要自暴自弃，不要认为我就是一个高级动物，要认识到我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为我付出了无限的代价。耶稣对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保罗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为基督啊，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注意啊，前面呢，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7节说，你们要求啊，你们要寻找，你们要叩门，我就给你们开门，就让你们找到我。这个保罗呢做出响应了啊，这个很重要啊。可能有人硬着心说，耶稣就是这么爱我，我不爱他，我不要他。你可能有这样的，我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啊。我们所以如果真有良心的话，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子爱我们，我们也应该爱他，像保罗一样啊，把万事的看作粪土，我也得过基督。这个以弗所书3章有这么一句话，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注意这个爱心吗？上帝有了爱心还不够，他要你也有爱心，要有根有基，能力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上帝一切所充满的
成全了你们。各位，寻求上帝啊，是怎么样有大赏赐的。所以我们同一句话不是吗？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赏赐有多大？就这么大。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还有什么？你们也有基督的爱呀。所以各位，这个赏赐就是什么？就是上帝。你寻求上帝，你就得着上帝。一个人得着了上帝了，哎呀，他这个整个人生就变化，不但是光考虑到，哎呀，我今天啊能够怎么快活快活啊，我今天能够怎么赚多少钱呢、啊？不是这样啊，而是上帝，上帝要我今天干什么？我一切都是为上帝，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也要将自己完全献给上帝。各位，你如果有了上帝，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这个人生啊，是最幸福的，是充满什么生命，充满喜乐，是最有成果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可能啊，有一些人还没有寻找过上帝，还没有得到过上帝。我今天我们要低头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希望啊，每一个人呢、啊、认真的考虑一下，我要不要寻找上帝啊。我如果是的话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请每一个人考虑，我是不是已经寻求上帝，而且得到了上帝。在座的是不是有哪一个弟兄姐妹，你过去没有认识上帝，但现在你决心，我要上帝，我要寻求上帝，求上帝帮助我。凡是有这样决心的，请你现在站起来。都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从圣经中听到上帝的声音向我们讲话，认识到我们在天上有一位慈悲的父，他像一个母亲疼爱他的婴孩一样疼爱我们。主啊，我们今天也感谢你，有几位新来到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众人面前站立，表示自己愿意寻求上帝，愿意得着上帝，愿意有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